今天是2026年3月3号，周二。先回答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29楼，咱们从30楼开始。小鱼鱼，请问生病的时候默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观想药师波的蓝色光芒照耀自己，以此可以获得治疗效果吗？有效果是有效果，但是先得看你是什么病吧。如果是业障病的话，先从忏悔开始做起，然后坚持持戒修行，然后多做功德。是应该尝试和那个冤亲债主和解，当然求佛菩萨也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自己的一些疾病，比如吃的不好啦，或者是本身的免疫力降低啊等等，这些不好的习气导致的，那应该是多锻炼身体，然后呢练好腹式呼吸，该磕头就磕头，调整饮食，光做好这些基本的小病都能治疗。然后呢，修行是我们应该坚持做的，作为修行人，那每天坚持拿出1-2个小时来做，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法门都无所谓。如果你说单纯的治病这个方面，那么观音菩萨的法门也有效果，药师佛的法门也有效果，地藏菩萨的法门也有效果，任何法门都有效果。好了，下一个问题，31楼无尽，这位问要不要给妻子的姥爷念经啊？你愿意念就念吧啊！如果你是每天拿出时间修行的人，把修行的功德愿意给谁那无所谓，有些人是基本不回想的，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想回想的，那么他愿意拿出一点回想给别人，那也是好事啊。当然你自己是不肯做的话那无所谓，不过有一点你要知道，但凡你认识的所有人，你见过面的所有人都是与你有缘的众生，如果你想成佛，那所有有缘众生你都得度，所以你帮助他结佛缘，这是为你好，为你未来成佛的事铺路，这和你的心量大不大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的逻辑来思维一下啊。但凡你认识的人都要度，那么现在拿出一丢丢的时间，或者说你本来就每天修行，那么把修行的功德稍微回想给他啊，为你未来的这个成佛的路做点好事，这不挺好的吗？好了，下一个问题，应龙，为什么初禅初体对身体不好，二禅就没事了呢？因为注意力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你用大量的注意力去干这件事，自然而然就会消耗能量，对身体不好。哪怕是个普通人不修行的人，你每天消耗大量的能力，这个注意力晚上就会很困啊。比如你看1个小时电影或者2个小时剧，几个小时电影或者看几个小时书，高度集中注意力，那么是不是很累呀？这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用注意力就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把自己意识拖出去，这个本身就会大量的消耗注意力，能量啊，身体的能量，所以后面打坐的时候你的气不足，能量不足，后面就很难进入更高的境界了，那身体得彻底调好之后气也足，这样才能更进入更真的禅定当中，知道吧所以体验这个事情啊，你大可以去体验一次，这个无所谓，只要你不执着于这种境界就好了。还有要体验最好之前先念个咒啊什么的，至少把一个咒念熟，万一出体之后遇到什么东西，你起码能念咒赶紧回来啊。下一个问题，妃子，如果极乐世界的传法团队撤了，那娑婆世界众生念佛是否还能得到极乐世界佛菩萨加持吗？可以的，不管那我们在不在，不管是极乐世界其他任何世界所有的佛都有这个功能啊，你但凡念他的名字他就能加持到你。所以就算那些个古佛已经与我们很遥远的那些古佛他的弟子们也都成佛了，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因缘，但是呢佛经里提到他的名字，你但凡念他的名字你也能得到加持力。好了，下一个问题，34楼林之泉，你所说的身体上的气感，这个很正常，一开始修行身体就要开始所谓的气的运转，这个身体会开始变好，然后呢一些以前怎么不怎么用的一些个地方或者神经细胞啊等等，它会受到刺激之后就会开始有所感应，所以身体层面的变化只要是往好的方面去的，那不用管，你就继续正常打坐磕头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36楼灰机，如何圆融给法界众生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回想的问题你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回想的时候把所有功德回想给一切法界众生，尤其是发愿往生的所有众生都能如愿往生，然后再求你自己也能顺利往生，这样就可以了。任何求自己好的愿望，最好不要单求自己，最好能带上自己有缘的众生，这样更容易实现。好事要分享嘛，对所有人都有影响，这样对你的功德更大。 下一个问题，37楼 MRXX， 关于月球的事情怎么说呢？如果你说那个是天然产生的啊，那有点不符合逻辑啊。如果你要说它是真的怎么产生的，我倒有一个故事啊，这是个故事，不是真的啊。你自己你怎么理解不好说吧。曾经有一个文明，也是地球上的文明，地球上咱们现在第五期文明吧，从84000岁往下开始减少的话，现在是第五期。那么前面某一期的文明当中，那个时代的生命应该是很长的，寿命很长。他们呢，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地球的大气层外还有一层水球，由水形成的一层厚厚的水球，他们生活在这中间。但是有一场自然灾害导致了上面的水球给破坏掉了啊，所以这下面的人也这个难以生存，而且这个水它发生了一些什么那个成分上的变化啊，所以没有办法情况下，他们制造了一个大型宇宙飞船到外太空去寻找水。那么他要把这个水，外太空有很多冰态的水，就是冻态的那种水，冰块的水，他要把它这个带回来。那怎么带回来呢？他要坐的飞船呢，他没有办法以载具的方式把它装里面带回来，所以他要把这个坐飞船做得足够大，让它产生自体的引力，这样就可以靠自体的引力来吸附更多的冰块到外层来，然后再把这个飞船拖回来，这样慢慢开过来，所以就。派了一批人坐了这么圆球的飞船飞到外太空去收集冰块，找到一些目标星球来收集冰块，然后呢再往地球上过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过得非常长，地球这边基本上毁灭了啊，地球的人留下的人基本都死了啊，算是这个文明时期就毁灭了。而这个放出的飞船呢，里边带着的那些人啊，去的时候住的那些人也基本上回来的路上该死的都死了。然后呢，这个月球这个飞船呢，它是按照人工智能的控制，用它的控制来慢慢回到地球轨道上，然后停止在那里，然后呢再把上面的那些冰块用里边发热的方式把上变成水，再往地球上注入。但是这个计划是必须得通过人为的操控才行的所以这个计划就没有实现。所以月球上本来是带着大量的冰块在外层，这个呢后来在时间的漫长的流逝当中被各种流星撞啊什么的，这些冰块就基本都消失没了，所以最后就剩什么，就剩下了这么一个飞船。这个是个上上上个文明时期的就是那些人寿很长的他们文明时期留下的飞船，而且里边的科技是肯定是比高过我们人类的，还有他们的文明是有意识控制机器的这个技术的那个时代的人比我们福报大，意识更清明，所以更容易控制一些实体所以这个飞船也是靠这种意识的驱动来驱动控制的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我们这些人类当中是难以有人去控制它但是呢它把它开回来之后就停在轨道上，目前就是这么个状态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是不是真的我不管上，我不知道，我这个纯粹是科幻故事所以能够上去把它打开再启用里边的科技，或者把这个飞船重新激活这个是能不能做到不好说但是呢首先得上去吧，再找着门，然后再进去再控制这个可能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点难以做到吧，但是呢也指不定未来会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呢，你问的是什么外星人小灰人的问题，你就把小灰人当作魔王眷属就可以了他们就是来捣乱的。第三个问题，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外来人，就是外星人投胎到地球上，但凡他们已经投胎为我们地球上的人，用我们这样的肉身，那么就把它当作人类来看。佛菩萨也是这么看的，因为众生都是随着业到处投胎的不一定是在哪个星球里长时间待着，所以在佛菩萨眼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下一个问题，清梦一方说，这位说有一个小孩6岁，他家的孩子比较敏感，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呢，和他玩的这个小朋友又和其他小朋友说话或者玩，他的女儿就不高兴，然后感觉他的好朋友不和他玩了，自己生闷气等等，这样的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和他沟通？首先任何遇到这种困境的孩子，你首先得认可他目前的这种情绪是个很正常的情绪，很多人都有，不要说他什么小气啊之类的话不要贸然的打压他，而是先说你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妈妈或者爸爸懂你这样的感受， 然后呢，再试图和他告诉他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某个人的归属物，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一对一的那种关系。你也可以拿什么太阳啊之类举例子，像太阳可以照射万物一样啊，太阳不是归属于某一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啊，我们可以有很多人社交，可以同时有很多朋友，不光是我们自己，同时那些个朋友，你认为的那个小朋友也可以有很多朋友。那么作为父母呢，虽然现在是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是有一个孩子吧，那么目前应该是只能关注他，所以他更容易有这样的情绪。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作为父母，你在上班的时候也会去关心很多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啊等等，并不只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你这个孩子上，让他从这种正面的认知上开始，先让他放下对朋友的这种错误的定义啊。他认为是朋友就只能是一个一对一的啊，像这种观念到高中甚至更大，有些女生还有就是所谓的闺蜜啊，就是两个人就粘在一起啊。第三个人都夹不进去啊，插不进去。有这样的人，我以前在寺院里修行的时候也见过那样的大学生来咨询一些个问题啊，就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啊。所以我倒是很对这种女生的这种朋友关系很惊奇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着呢？对其他人执着能大到这个程度，她又不是爱人，所以你应该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她。在人际关系上更大方、更开阔，而不能让她变成那种很执着的啊，只抓住一个闺蜜不放的那种性格。所以她现在有这样的状态，你又及时的发现，这是好事儿。那么第一个是先肯定她的感受，然后呢，再解决对朋友的认知，先重新定义什么是朋友。我就是可以同时多社交很多人。然后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如果你真的心里放不下，那你应该。大声的跟他说出来，反正你先说出来就好。你像直接跟那个小朋友说啊，我想和你一起玩，我们一起玩吧，这样提出要求。如果被拒绝也无所谓，反正你能张口开始说啊，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进步。按照你说的说法，他是不高兴，然后呢，自己生闷气走开了啊，他都无法表达，那么先让他开始表达，这样行不行？还有就是在家里也是，你作为父母，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关注于他。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第一关系。你作为父亲也好，作为母亲也好，应该把60%的关心给你的配偶，然后剩下的30%、40%给孩子，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关系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还有就是，不要过于强迫他一定要合群，一定要改变自己去合群，自己该有的个性是可以有的。如果对方实在是不喜欢，找和自己同类的朋友去玩就可以了。好了，我自己也没有养过孩子啊，我只是从博学的毅力上啊，先认知问题，先认定什么是问题，还有接受这个问题的存在，再确定一些定义的问题啊，名相的问题，然后再怎么去解决应对啊，然后作为父母怎么引导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实操过的经验，所以你觉得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下一个问题，39楼幻海，打坐已经7个月了。打坐的时候，身体坐直，呼吸有点短，而且稍微有点沉重，很别扭，没法集中精神，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因为呼吸沉重，有点短，这样吗？那你先把这个呼吸练好。呼吸是要站着练的，初学最好是站着练，每天保持站着练20-30分钟，这样坚持2-3个月，基本上呼吸都练成了腹式呼吸之后，再打坐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好吧？下一个问题，40楼，元亨利贞，这位问地狱应该很小吧？是的，从这个大的一个法界，一个佛控制的世界的，这个体积上看，地狱是极小的啊，处在中间位置。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啊，这个你就相信设计吧，相信这些佛菩萨设计都好了，中国未来必然会成为世界的最强国啊。实际上，论国力来说，现在已经是最强国了，只不过那些。外边的那些小国还不知道中国有多强，因为中国没有露过手。既然没有露过手，那就应该露过手啊！还有就是美国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用，这个是好事。这样中国以正义之名去，弄他啊，这样不挺好吗？从现在的双方消耗来看，美国也坚持不了多久，它的产能也不行，库存也少，甚至比伊朗还差一些。伊朗的产能甚至可能比美国还大。但是呢，他们没有防空，所以吃点力。但是呢，他只要坚持， 他只要坚持半个月，那么后面自然会有人支持他，沙漠上也可能捡到什么好家伙吧。所以打仗这个事儿，能不在自己家里打是最好的，能把仗推到外边打这是最好。但是呢，你想坐到那个第一个位置，必须得露一手。所以该打的时候，中国肯定会打的，这个不用担心。下一个问题，41楼，少少空，同样是闭眼打坐，一种是念阿弥陀佛，一种是念大悲咒，两种方式有区别吗？阿弥陀佛是四个字儿，大悲咒是很长的，所以如果你的妄想很多的时候，那就念长咒；如果妄想很少，念大悲咒都觉得这个念起来很烦，那么就开始念阿弥陀佛，或者短咒，这样就可以了。主要是灭文字妄想的程度，用这个来分的。下一个问题，42楼18031186，阎王送上来的冤亲债主是前面都是按照命运里该有的送上来，只不过会提前放出来。你现在开始修行了，那么当下这次要消的这个业会强度会弱，时间也短。这个消完了之后呢，下边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放出来的那些冤亲债主会提前放出来，这样你把它消了，修为才能更快的提升。等把一生的业全部消了，这一生本来这个命运剧本里有的这些业全部消了，冤亲债主都解决了，那么后面的剩下的时间，按照原来剧本，你大概率在最后的业障当中应该是死的。但是呢，你把前面这些全部消掉了，那可能后面有10年、20年这样的时间是比较舒爽的啊，没有这种冤亲债主可以过。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发愿去先消一些个其他业障，其他未来是要消的业障也可以拉出来先消一些，这个对你的修行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至于你现在感觉生活很艰难，我觉得但凡能吃上饭，有地方睡觉，有衣穿，那觉得都可以了，这样还可以了。像佛经里说的，当你苦恼自己没有鞋穿的时候，看看有些人，他们连脚都没有，因为古代有一种刑法就是砍脚的，有这样的刑法啊，所以看到一些人，你就发现你当下还是可以的，而且光是你能听闻正法，光是这一点你已经比地球上80亿人口当中的基本上79亿5千万。比他们幸运多了至少比他们要亲民79亿5千万的人，都不如你，至少在佛法上而且你也已经知道了命运的规律，那么就有能力改变。只要知道了，就有办法改变，就坚持修行，然后做功德未来3年5年之后必然会有好转。这里群里也有一些人从10年前开始看了我的法之后坚持放生然后呢就命运有了改变的，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相信佛菩萨的安排，一切安排都是合理的，对你是最有利益的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43楼菊花台，这位说把自己不喜欢的鞋捐给藏区，这样先说这个把不喜欢的东西捐给别人，这个行不行？这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自己用不上的东西或者不喜欢的东西让别人拿去用，这也挺好啊，这也算是你的功德。但是第二个问题，要不要捐给藏区？我感觉藏区的人好像过得比你好吧？他们不缺鞋厂吧？除非是什么藏区，很边缘地区的那些牧民哈，有可能会过得稍微苦一些。但是我认识的那些藏民都挺有钱的所以你要捐，还不如直接把它包好放到那个垃圾箱旁边不要放进垃圾箱里，而是垃圾箱旁边，这样干干净净的放着。说不定就有人拿去穿了这样就可以了吧？你也不需要费神去什么捐，这样可以，可不可以？下一个问题，44楼，XER343186，查出了子宫肌瘤和内膜癌前病变。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其他医院再查一查看看多查两三次，这个至少没有问题吧？可能去花点钱哈。然后呢，尽量是不做手术。还有以前也讲过，这种子宫肌瘤，尤其是性器官的一些疾病，大概率都是前世的和你有情缘的那种冤亲债主来捣乱的就算你切了，大概率还会复发。所以，先是以解决冤亲债主的方式来做至于你要做手术呢，还是以吃药这个来做呢？这个只能是你自己选择了如果你说从我的这个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还不算完全的癌症，所以不至于到做手术的程度。而且从你的描述上看，你的修行在身体方面还是有些进步的。现在贸然做手术，可能这个修行就算 到这里的，这里这辈子可能修行会受很大的阻碍。要说修行人带着癌有没有活过来的？也有，像孟禅老和尚，人家得癌确诊的时候，医生说他只能活5年，但是他后来多活了22年，就是带着癌也照样活着，照样做传法的事情。所以看的是你的愿力而已。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沈先是以作为冤亲债主来去试图去解决，先忏悔，也多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求佛菩萨加持和他和解，试试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还有就不要贸然去动手术啊，除非是真的，或者真的医生说再不做手术就不行了，或者这种严重的话啊。还有就中医也可以，你也可以找中医院看看有没有中医上的解决方法，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下有没有方法。所以我的建议是，能不做手术就先不做手术，先向冤亲债主多忏悔，然后多做功德回向给他啊，把修行的功德也有，布施也有，各种花钱能做的一些功德都做了啊，去寺院立个牌位啊什么的，该做的都做了，然后求佛菩萨加持你，也与你，给你这个仲裁看看，能不能和那个冤亲债主试着沟通一下，看看对方想要什么啊，能沟通上就可以了。大部分这种女性的性器官方面的什么子宫啊、卵巢啊这种，能长个瘤子啊这种都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冤亲债主，你和你有感情姻缘的冤亲债主，他喜欢你或者曾经被你感情方面伤害过，有这样的前世姻缘才会来找麻烦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所以你先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看看吧，反正两条线都做啊，医学上的治疗和去检查这边也做啊，能用。花钱做的功德也做，修行也要坚持。总之，祝你好运吧，祝你在治疗路上能够更加顺利一些，还有佛菩萨也能加持你，能给你个明确的点拨就最好了。下一个问题，45楼少少空，这位问地瓜是红薯啊什么的，白白圆圆的硬硬的地瓜，还是什么黄色的地瓜，还是红色的地瓜？这个无所谓，都是地瓜。地瓜也可能有很多种种类吧，土豆也有很多种种类。这个不管怎么样都差不多，还有南瓜也有很多种种类，这些都可以当做主食来吃。还有芋头，据说芋头应该比地瓜更有营养，更适合一些。只不过，这个有些地方难买到，而且稍微贵一些。地瓜是更容易买得到，而且做起来简单，吃起来也方便的哈。这个无所谓，你想吃什么样的都可以。下一个问题，47楼小鱼鱼。布施、放生、供灯、供佛，做功德时登记的不是真名，而是化名，或者名字登记错了，也有功德福报吗？有，这个无所谓，你不写名字也行，写名字也行，写别人的名字都可以，你哪怕是写错了也可以，这个是根据你，也是根据这个所做的人去找对象的啊，并不是根据你写的名字来找的。下一个问题，48楼 AAA。见不得家里有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不用的东西，这是你的执着啊，讨厌不喜欢也是执着。还有你都没有正事干，所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东西上，把注意力放到修行上，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该干的事情，除了修行就是赚钱养活自己啊这种正常的事情上，而不是整天盯着家里某个东西有用还是没用这样的事情上，好不好？专注的修行，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小的执着都会放下啊。以前认为天大的事情，等修为高了之后，发现那根本什么事儿都不算。这个和福报低不低是没有关系啊，就是单纯的你就不喜欢这样的状态而已，这就是执着。好了，下一个问题，降魔2024。第一个问题，上帝的全知是未来什么事情都知道啊。佛最初起妄想的时候，不知道妄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佛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是否能说明佛不是全知呢？佛起了妄想就不再是佛了。佛不起妄想的时候知道，但是一旦起了妄想，他就不能算是全知了。所以起了妄想状态下，他不知道这个妄想会导致后边什么状况，他不知道。这个和佛全知不全知是没有关系的吧？第二个问题，已有佛堕落下去了，其他佛若全知，应该可以及时控制自己不起妄想。你用凡夫的认知，那点微弱的智慧去猜度佛的境界，以佛的认知去试图看这个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在你身上啊，你就感知全身的身体很舒服，很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突然哪个地方很痛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去把注意力放去那里， 或者去观察一下这里是不是痛了。等你升起这种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开始往下堕落了。那么佛的境界就是这样啊，所有的佛全部重叠在一起，意识重叠在一起的，在这里没有我相人相，所以他感觉到有妄想的时候，这个妄想他不知道是自己的妄想还是别人的妄想。所以你在这里说已有佛堕落下去了，其他佛若全知，那么他的全知是他不认为这个妄想是自己的妄想或者别人的妄想啊，没有这样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感知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妄想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念头一升起，他就开始堕落。这样你明白了吗？而妄想是随机产生的，这个妄想是随机产生的。你想所有的佛全部重叠在一起，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佛随机产生了一个妄想啊，在这之前所有佛假设所有佛全部没有妄想，那么一百个佛重叠在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感知不到这个世界有妄想，这样的状况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100个佛，是吧？他什么都不知道吧。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佛产生了妄想，那么其他99个佛全部同时会感知到有一个妄想，而且他没有我相人相的分别。这个状况下他就觉得啊，在他的意识里起了某一个妄想啊，在他的意识里自己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妄想啊，这种感觉，在这个感觉下他会试图啊想观察一下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念头一升起，就自己就会升起妄想，然后呢，就自己也会开始往下堕落，啊，这样你能理解吗？啊，所以不要用凡夫的智慧去猜度佛的境界，啊，这个只能这么解释了，你用逻辑去想，理解不了，那没有办法。第三个问题，佛知道堕落众生的妄想，妄想与妄想之间有不同，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推演，是不是就有了分别心？还是前面那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同样的原理的。佛是没有分别心的，所以观察妄想的时候，他不区分这个是众生的妄想还是我的妄想，所有的妄想同时在佛的意识里展开，就像你坐在那里，同时感觉手痒、腿痒啊，脑子里的妄想、情绪变化、身体热不热，你同时能感知。佛也是一样的，所有众生的妄想同时感知，但是呢，他在这里是没有分别心的啊，寥寥分明全是感知的啊，我也只能这么说了。第四个问题，佛的状态没有任何妄想，却能感知到所有众生的妄想，叫全知，也就是佛可以通过自由升起妄想来感知到，不是升起妄想，就本来就知道。你需要升起妄想来感知你的屁股疼还是手疼，或者你自己感冒了还是衣服热不热，贴着身体舒不舒服，你需要升起妄想来感知吗？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同时感知所有的一切。你一旦升起妄想，把注意力放到哪里，你反而感知不到其他地方啊！佛是没有妄想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感知的。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知到我的妄想，这种被动感知的状态，知道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妄想，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没有妄想的状态。因为没有妄想，所以只要升起妄想，其他众生升起的妄想都会如实的反映到佛的意识里，所以佛就能知道。只有大菩提心的佛，只度和自己有缘的众生，是否能说明佛不是全善的？要成佛，只需度和自己有缘的众生。但是呢，佛要不要度和自己无缘的众生，这是他的自由。啊，我们说要成佛，先要把自己有缘众生全部度完，这是个硬性标准。至于他要不要再去度和自己无缘的众生，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你说那些个不主动去度有缘和自己无缘的众生的佛，就不是善良的佛。这么说是你的认知，这个也可以啊。现在释迦牟尼佛不来度你，他不出现在你面前，你完全说他不善，这个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评判啊。我们说对广大的信众传播佛法的时候，就说佛是有主动度和不主动度的权利的，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他们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帮助一些和自己无缘的众生，像古佛给某些人显化身点拨一下，这个也算在度人的吧。并不是成了佛之后什么都不干，有些人是干，有些人是不干的。啊，至少他在成佛之前要度完所有和自己有缘众生，这是必须要做到的硬性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佛起码还是有善的一面的啊。至于他是不是全善，你自己判断啊。下一个问题，所谓的全知全善，其实也就是人为定义的概念。对一切众生的所有妄想全部知道啊，对未来的推演，这就看他的经验。他知道，有些就知道啊。如果是像你这样的，已经命运给有其他菩萨给安排写好的，那他是肯定知道的啊。所以你未来的命运他都知道。如果你发了菩提心，未来给你怎么安排命运，他也知道。所以对你来说啊，他就是全知的。 对于那些个完全不信佛的人，他也没有大菩提心。这样的人呢，他的短期的命运是他是知道的，佛也是知道。未来呢，有一段时间的命运也是知道，但是在未来的过程当中，这个人什么时候会突然间开始信佛，这个不好把握，难以说，很难说，可以说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信佛是随机事件。如果这个信佛是必然事件，只要有满足某个条件，他必然信佛。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早就所有人都信佛，所有人都解脱了，因为世界都是佛创造的，佛创造这样的必然的条件环境，让所有人都信佛，这样不就完了吗？但是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是会产生信佛的念头，有些人就是不信。哪怕是在地狱里，地藏菩萨显出化身给那些个地狱的受苦的众生看，有些人是对地藏菩萨产生好的念头，有些人反而产生恶的念头，所以有些人还是不信，这是随机事件啊。就因为有意念上的随机事件，所以我们所有众生都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和死物又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全善呢，这个是你的定义，你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反正我是相信佛菩萨都是善的，至少希望所有众生都离开这个痛苦的轮回，至少所有的佛是这么希望的哈。所以给所有有缘众生提供加持力，他们也一直带着这种普度众生的大愿，维持着这种加持力哈。好，下一个问题，50楼莲光映心，这位问：人到中年，失业9个月，要不要出去工作？现在有一个岗位，但是呢？抓阄，这个观音菩萨求开始，然后抓阄之后呢，2次不可去，1次不可问，所以要不要继续在家里待着找别的工作呢？还是出去呢？我觉得你应该去试一试，先去了，至少在你老婆这里就有交代了，去了之后呢，在那里干着不行再回来，然后呢，这个也是你的经验，去失败的求职经验也是好的，有这样的经验对未来有帮助。还有你在家里现在找不到任何适合的信息，是不是啊？你在家里到处投简历也好，找看什么招聘广告也好，好像这个信息，它已经是这种怎么说呢？次等的信息，它不是优质的信息。什么是优质的信息？就是和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认可了你的这种能力吧，工作能力之后给你介绍的。就是给你牵线的这种信息是对你针对性的对你有帮助的，你也不需要那么多去参加面试啊什么的，所以这种信息呢就得靠去找人继续工作，在你工作当中接触的人，他们觉得你这个人行，人品也行，工作能力也行，这样的话周围慢慢会有人给你介绍一些工作，或者说试图挖你过来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得首先迈出第一步出去工作，然后呢自然看看有没有。这个你的小老板也好，和你的同事也好，你的客户们也好，等接触了这些行业内的人之后，就有可能会给你介绍更好的工作。所以当下我建议你还是先出去看看吧。至少你在家里天天跟老婆吵架也不是个事儿啊。已经失业9个多月了嘛，休也该休的差不多了。既然不是出家的命，那么就去工作你就当去宵夜嘛，受苦就当宵夜。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做义工，但是呢。义工是没有什么太多收入的，只能如果给你点零花钱都不错的。估计你老婆也是不希望你去做义工，应该是去赚钱的吧？那就大胆的去做嘛，反正倒霉也就10年而已，一晃就过了。最惨的情况无非就是工作了也拿不到钱，也就这样吧。先去做了看看我是这么建议的是具体决定你自己来做。下一个问题，51楼。天生无才，修行到什么程度可以闭关或者需要闭关？需要每天打坐10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最好闭关。8个小时是可以，拿睡觉时间来修的。二禅的时候可以不用睡觉，一晚上就打坐8个小时，白天还可以正常活动。但是呢，你要修行比这个时间更长，甚至10个小时、16个小时，这样的话就得找个地方闭关，不能不尽量不受外界打扰哈。自己闭关还是由师父指导下的闭关，谈不上有人指导闭关，谁还敢指导你啊？闭关的人有多少？闭关是给你护关，有人帮你护关给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物资你在山上闭关，那有人每隔一两天，两三天给你送点吃的什么的，换洗的衣服拿出去帮你洗一下，再给你送过来，这样有人伺候你，这样是好事，这样是好事。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话，所有的事都得自己来办，自己去采购一些该吃啊、什么穿呐，这些都得自己来做哈。 对于普通人来说，所谓的去山上闭关，那都是基本上都是干活的他自己找个一个小地方该吃怎么吃，种菜呀什么的买东西啊，这得还得自己来做除非你是出家了，然后是周围有弟子也好，什么师兄弟们也好你找个这个寺庙能管得着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去专门去打坐，那么就有人帮你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就能闭关至于普通人吧。去山上所谓的那些个隐居啊、闭关呢，大部分人只是找个清静的地方过日子而已。修行呢，每天可能修行的时间在人世间要长一些，但是完全做到什么事儿都不干，每天打坐，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就是看你的因缘吧。下一个问题，52楼，光 TJ，这位说总是念不起来《地藏经》或者其他经和佛号，心里总是不能完全的相信佛法。这个以前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有一本经叫《诸法无形经》，那里那个文殊菩萨讲记的前世，他说曾经攻击了一个传播正法的人，一个其他的比丘吧，那个时候其他比丘，然后呢，他又就有了那个果报，长时间在地狱里待着，然后出来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长一段时间是很多世不知道多少世，总是很长世，很多世都是处在那种。遇到佛法之后，进进出出的状态，也就是一时出家，一时还俗，信佛也不是完全的信，或者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一直处在这种来回的状态里。所以你的情况有可能是你在前世也是要么攻击正法，要么传播邪法，就是在这种佛法上造了一些不好的因，所以你产生不了这种坚定的信。但凡能产生坚定的信的人，都是前世在佛法上种了善因的人，你产生不了，那就可能。造了一些在佛法上种下了一些恶因，那么你就先忏悔，忏悔在佛法上种的所有恶因，不管是传播了邪法也好，不管是攻击了传播正法的人也好，你先心里忏悔一下，放下所有一切的这种对以前所做过的坏事的执念，然后呢重新开始，先反过来做一些好事，传播正法，帮一些传播正法的人去帮助传播正法。这个也是可以消业的，可以抵消一些业的，但是呢，不要去攻击一些传播邪法的人你就这种事情就不要做了，这也是又造新的恶呀。所以，最多的就是，印经送人等等，寺院里这那些个，传播正法的事情上帮助做些事情，或者花点钱做，然后忏悔做功德回向，然后看看吧，看情况，然后按照你说的这个。边跑步啊，什么拉伸啊，练呼吸都得都做一做这个可以的。然后呢，你现在能念什么经，你就念什么经，能持什么佛号，你就持什么佛号。先发起忏悔心，然后做功德回向，然后每天坚持修行，这样就可以了哈。好了，下一个问题，AAA，乱伦会不会下地狱？乱伦是不是一种会受惩罚的事情？邪淫下地狱主要看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淫欲炽盛到一定程度就会感召地狱，还有一个是他在行淫的过程当中伤害了一些其他众生，就是和他，行淫的那个对象他去伤害了，不管是花钱做的那种嫖也好，那也是一种伤害人家出来做那个行业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大部分人的一开始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迫的所以。你貌似是在帮助人，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人，所以这种嫖也好，还有这种一些淫行，貌似是好像两个人心甘情愿，但是呢，一方是被迫的或者痛苦的，那么这就算恶业了所以这样的恶业越多最后会给感召到地狱所以一个是习气，一个是淫，并不是两厢情愿的这种状况。那么你所说的这种乱伦，如果是双方都是一开始就是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就是非常愿意的，那另说。但是呢，你说的这样从小就教自己的孩子这些，那么孩子是并没有这种自主意识，完全依赖父母的情况下被强行灌输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可能本身就是不愿意的如果你反过来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身上去想，如果你是一个小孩。然后你父母不断的给你灌输这种思想，然后跟你搞这种事情，你能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如果你认为你都不能接受，那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恶业，那这种事情恶业做多了，必然会有这样的地狱的果报这样讲你能理解吗？如果是完全的成年人都有自主意识， 谁都不强迫谁，然后呢，就那啥了啊，那有可能这种业就不能完全上作恶业来看，但是呢，习气这个东西它还是会有影响的。还有，不管是正淫也好，邪淫也好，只要是淫，它会加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业的牵引力，这个对修行解脱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总之，有很多众生对你产生更大的牵引力啊，所以你想解脱啊，就更难。所以，不管是正淫和邪淫，都是对修行来说，都是应该能少就少，尽量少哦，这样是最好的啊。我不知道你能理解吧？啊，总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下一个问题，我是四楼 QQ 一二三，这位问最初佛救人的故事里，那个佛刚下去的时候也是以报身进入的吗？一开始都是化身，但是以化身的形式你进去了之后，一旦和里边的人互动，产生了业，那就开始变成报身了。啊，这个化身，我们理解的化身是，就是什么天上飘个影像啊，或者脑子里给你输入一些信息啊，这种化身。但是有些化身是和人完全一样的，就和报身影像是完全一样的，报身的形象完全一样，但是它是化身。但凡以这种形态出现之后，和这个世界的众生有了互动，那么我就马上就会变成报身。所以一开始是以化身进去，然后呢和里边的众生有了互动之后，就变成了报身。至于进去之后，怎么精准的去找人？这个进去的时候就是追着这个人的妄想进去的，所以肯定是能精准的找到人。进去之后，而不是升起其他妄想去救别的呢？这个下去的目的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这个愿一直在，那么大概率就不起妄想。但是呢，在里边待的时间长了，也会升起其他妄想。下一个问题，师父现在还有无佛管控的无间地狱吗？目前已经没有，所有的世界先管上再说。能不能渡人这是其次的，先管住，这样让里边众生产生妄想的，妄想分别执着的这个强度会减弱，这个至少增加的这个速度可以也迟缓，先管上再说。好，今天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